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丹麦大法弟子谈对破除间隔相互配合的一点感悟。我们面对着这么多年的邪恶迫害，一次又一次被邪恶钻空子，一次又一次的走弯路，这一切全都出自于我们各自的各持己见。每个同修都不要说这些都与我无关，也不要老是把邪恶干扰作为借口来给自己开脱。如果我们真的都那么正，那邪恶能干扰得了我们吗？所以对于这些年我们走过的弯路，大家都应该找找自己，是不是我们畏私的心太强了，大家是不是无意中自我意识太强了，还是因为想把大法项目做好而太过于强调自我认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想把正实法项目做好，可是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伟大的师父讲出宇宙大法可以圆融一切，我们应该珍惜师父给我们的一切，但问题发生时，我们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强调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认识也许是对的，但绝不是绝对的认识，因为法是圆融的。我们应该善待一切，敢于去容纳他人意见，特别是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修，我们也要敢于宽容他人，放下自我，敢于面对自我的不足，只有这样大法项目才能圆融做好。如果有的同修善意指出别的同修的不足时，如果这个被指出的同修还当成同修在揪自己的辫子，而不能去真正的向内找，这样一直下去，那真的没办法互相配合了，这就会给正实法项目中带来干扰了。因为我们的人心太强了，所以一定要放下人心，才能做到真正的相互配合。我们都把同修间的感悟听完，容纳后拿出更好的点子来开展正式法项目。另外，我们同修之间也好，协调人也好，负责人也好，我们都想把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做好。既然我们都想把三件事做好，那为什么放不下人心，放不下自我的认识与意见呢？不然的话，无法破除邪恶的间隔。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请大陆同修重视报道的速度和质量，利用迫害消息救度当地众生，理性对于救度世人至关重要，坚定正念开创一片蓝天，倔农妇终于点头了。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录中的文章，请大陆同修重视报道的速度和质量。大家知道，被迫害的典型案例和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而很多时候我们大陆同修却对提供这些资料的质量和及时性重视不够，对写文章的信心不足，对这些资料所发挥的作用了解很少，甚至有的时候以自己不会组织文字为借口，互相的等待，没有及时的把资料提供给明慧网。其实写文章不需要太多的文采， 关键是要用心做。多数时候我们得到文章在明慧网上登载的确认就完事了，其实这并不够。很多时候一篇好的案例经常会被各大网站转载，加到同修的博客中，或者有的被做成讲真相的声音文件或者视频文件，从而起到更大的揭露迫害的作用。我就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地区同修被迫害去世了，我整理了一篇同修被迫害过程的全面的总结，同时从他孩子的角度分析了这场迫害对家庭的伤害，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照片。后来这篇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并且成为我省地区真相的素材。我当初写文章的时候可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作用，我甚至还有很多借口放弃，而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文章还被做成了很多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而我地区同修包括当事人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反馈，是因为明慧网编辑们九年中一直默默地在为广大大陆弟子补漏圆融中耕耘着，没有人力和时间反反复复地强调稿件质量问题，而太多的大陆同修又不能自觉提高悟性，不能从为读者考虑的出发点来主动改进稿件质量。太多的大陆学员常年滞留在着眼于自我名利情的得失中，停留在是否应该揭露迫害，是否揭露迫害会招惹更多的迫害，或者对常人读者包括不认识的同修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其实还是因为自私和自我，私和自我太重，悟性就上不来，智慧也打不开，正念也不会足。当然也有的同修是图快，报道速度快当然好，但仅有快是不够的。如果这是常人中的记者工作，你总是在事件发生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之后才报道，这肯定是行不通的，说不定还要被炒鱿鱼。但如果你只是快，当天就能提供稿件，但总是内容的基本要素都不全，空洞乏味，不能成为独立的常人读者愿意关注的报道，那也还是没有尽到责任，心不在读者。这还只是常人工作，反迫害九年了，人一辈子有几个九年呢？这么长时间了，作为身负救人重任的大法弟子，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不能总是那么低？我们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些，而且说高其实也不高，至少要达到常人记者的基本要求，而且应该比常人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境界应该是超越常人的。我们的心是为众生的，相信我们如果真的为众生着想，从正视法的角度出发，会自然地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工作、报道的及时性、文章和图片的可读性、可信度等等，在有限的时间里抢救更多的众生。除此之外，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和国外同修是一个整体，所以在此提醒大陆同修都来提供详实的、可读性高的揭露迫害的报道，不等不靠，放下自我和常人观念，同时重视一下反馈。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网站上有现成的视频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过来刻在地区真相光碟里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迫害消息救度当地民众。近期，邪党以死保奥运为借口，在各地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在我们当地也连续出现多起恶性绑架事件。一时间有同修抓紧把消息上网，有的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也有的同修利用各种方式去调查迫害的直接责任人，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笔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能在网上发表的大多是简短的消息，只能在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消息中发表。 大家似乎忽视了把被绑架同修的详细情况写出来，比如同修多大年龄，具体在哪里工作，是因为什么走入大法的，修炼后个人及家庭的受益情况，这几年来都受到哪些迫害，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参与了迫害，给修炼者及家人都造成了哪些损失等等。这样详细的写成文章，在明慧发表后，再做成真相资料在当地散发，既揭露了当地邪恶，又能更有效地救度当地民众。因为这一善一恶的对比，更直观地让人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恶党的邪恶。就像海外发生的恶党党徒攻击退党中心事件，围观的民众既看到了恶党党徒下流无耻的手段，同时也看到了大法学员和平善良和无所畏惧的崇高境界。所以一些平时并不关心法轮功的民众都通过这件事情明白了真相，退出了恶党。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邪恶没什么可怕的，我要说的是，当这次冲击干扰出现以后，总是有一些修炼不精进的，或者是人心多的，都是在用人心在看问题。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我悟道，我们一篇文章里善恶的两种表现，就是给世人看，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并不只是单纯的曝光邪恶。如果只是从大陆综合中摘取的简短消息，那么民众也只是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又被抓了，现在对法轮功的形势又紧了。尤其是被蒙蔽较深的世人，也许仍会觉得迫害是理所当然。但是因为很多同修对这个问题并未重视，所以一旦某位同修被迫害，这样的文章很难成文。大家把营救同修出魔窟当成了做事的主要目的，而事实上，无论我们的同修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只要还在大法中修炼，失去多少会得到多少。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如果不了解真相，失去的却是生命的永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性对于救度世人至关重要，散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是救度世人的主要方式。资料的好处是有新闻、有评论、有故事，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九评全面系统、深刻透彻地揭露了邪党，是我们要坚持散发的。光盘中大法在世界上的形式、海外的退党情况等，是真实影像的保留，常人观看如同亲眼所见，可信度高，震撼人心。而且真相资料是实物，能保留，能互相传看，散发资料面积大，速度快。面对面讲真相的好处是能够做到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年龄等情况因人而异的讲，并且由于人的思想障碍不都是相同的，有的人障碍在这里，有的人障碍在那里，面对面讲真相是直接和人交流沟通，能直接解答对方最关心的问题，有针对的直接破除对方的思想障碍，还能够了解常人的心理，获得反馈，指导我们更好的救人。再有，劝退是我们主要要做的。通常我们劝人退党必须要和人交流， 所以劝退主要就是采用面对面讲的这种方式。我们在坚持发资料的同时，应该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形成遍地开花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面对面讲真相是靠我们自己去讲，靠我们自己把握，所以如果不注意就起不到好的作用，而做得好又能事半功倍。其中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讲高了，要按照常人的理念和接受能力去讲，并且常人直接接触我们的言行和思想，这种对我们的直观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常人对我们印象好，就会说法轮功好，对我们印象不好，就会说法轮功不好。旧势力为了迫害大法做准备，安排了中共邪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破坏对神的正信，鼓吹无神论，所以很多中国人把信神视为迷信。在迫害开始后，邪党采用各种邪恶手段毒害世人，其中就利用了无神论这一点，他歪曲和篡改师父讲法，污蔑大法是精神控制，同时把大法弟子丑化成神神叨叨精神不正常的样子，再加上他制造的自焚等伪案，企图让人们害怕和远离我们，不接受我们所说的。所以几乎所有说我们不好的中国人，对我们的不好印象最主要就是不理性，神神叨叨。而所有明白了真相说我们好的人，对我们的好感都是建立在认为我们理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认为我们不理性不正常，即使我们其他方面再好，他们也不会说我们好。所以这种认为我们不理性的印象，是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认识大法真相的最大障碍。能否扭转这种印象，是让中国人了解大法真相的关键。如果不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讲得很高，就正好符合了他头脑中邪党灌输的不好印象，就等于在证实邪党的抹黑宣传，不但没破除他对我们不好的印象，反而加强了他。我们只有与邪党的抹黑宣传相反，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是理性的，才能破除这种不好的印象。如果很理性地讲真相，常人就会想，这也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啊，练法轮功的人很理智啊，头脑很清醒啊，看来电视上说的那些都是造谣。这就有力破除了常人对我们的不好印象，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了邪党的邪恶欺骗，一举两得。有的时候同修讲得高，对方当时没有明显的反对，但那往往是出于礼貌，碍于面子，并不一定是接受，甚至心里认为大法弟子不正常。这样的例子我就碰到过。有一次我对一个熟人讲真相，他跟我说某某同修跟他讲的如何如何玄乎，他根本不相信，言语和表情中流露出对那位同修的嘲笑，但他当时没有表现出来明显的反感，所以讲真相绝不能被显示心欢喜心所干扰，也不要抱着悲壮激动的心态讲真相，这不是慈悲。慈悲的表现应该是理性平和的，既然要改变对方，就要从对方出发，由对方的思想决定自己怎么说，要处处考虑别人接受能力和感受，而不能不顾对方，只顾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认识的提高是循循渐进的，试想如果一个人连另外空间都不信，却对他讲神佛渡人圆满人的来源高层次修炼宇宙正法等等，他更不可能接受，也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说这些。我们当初都是主动来学大法的，但是我们认识的提高也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也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多高，何况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想学大法的学员，而是被谎言毒害反对大法的常人呢。讲高了会把他吓住，他会认为大法弟子在胡言乱语，人都愿意接近他感觉正常的人，而不愿意接近他感觉很怪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让人感觉我们很特殊，和人格格不入，要让人感觉是我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是他们中的一员，才能够和人拉近距离，我们说什么他们才容易接受，才能救了他。那么就要按照常人的理念和接受能力去讲，使人得救的条件是退党或者发自内心对大法正面表态，二者达到其一就得救了。我们在讲真相中所做的一切，包括海外同修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让人退党或者对大法正面表态，对达到这个目的有利的我们就说，对达到这个目的不利的就不说。对于劝退，有的情况下需要从退党保平安的角度说， 很多人虽然不信神，但是对预言善恶有报却不排斥，特别这关系到他切身的平安。但是最好不一开始就说天灭中共，抹去受祭，一般人往往接受不了，会排斥，可能产生反效果。那么可以做一下铺垫，就是先结合历史和当前谈邪党对中国人的迫害，比如各种政治运动、贪污腐败，它造成的贫富悬殊和各种社会矛盾等等，特别是近期发生的一些大事，例如他为了开奥运隐瞒地震预测造成大量伤亡，而事后又装成救人英雄，人们听到这些马上就会感到气愤。这时候再说他坏事干尽，很多预言上都说不退出他将来要跟着他遭殃的，退出他就能保平安，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人都退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没必要拿自己生命冒险呐，用化名退出也不影响什么，还能保平安，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既把意思表达出来又没有讲高，对方能接受，但是要注意提到预言要点到为止，不要多说，劝退时不必表明自己是大法弟子。讲法轮功真相最好先说邪党在历史上和当前对中国人的迫害，然后再说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并揭露自焚等谎言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注意不要使人产生拉他学的误解，不要说常人理解不了的，不必谈神佛的事，因为那些说法轮功好的常人并不是因为信神而说好，他们之所以称赞法轮功，有的是因为我们讲的理性打开了他的心结，有的人反感或仇恨邪党，因为大法弟子揭露邪党而认为法轮功好，有的对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表现出的理智、和善、宽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的被神韵晚会的一流水平和优美典雅所震撼，有的人因为我们弘扬中华传统道德而说法轮功好，还有的因为看到大法在海外的形势等等。不管常人从哪方面认同了大法，只要嘴里说出来，正面表态就是得救了。了解了常人的心理，就能做到有针对性、高效率救人。现在正法处于最后了，我们要学好法，保持清醒，并且发好正念，特别是全球统一的四个整点，要集中强大念力，彻底清除影响世人和众生得救的残余邪恶。与此同时，我们要总结好教训和经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理性的全力劝退，讲真相，让更多世人和众生得救。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也讲过，中国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所以无论哪位同修被迫害，我们都要反过来看问题，一方面加大力度清除这些曝光的邪恶，同时利用此事深入细致地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把坏事真正地变成好事。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正念开创一片蓝天，一破除旧势力走正大法路。我走过了六个年头的流离失所的修炼道路，虽然是闯出了魔窟，当时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几年来也坚持做着三件事，但是总感觉认可了邪恶的迫害，还没有完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表现在人这面是恶人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编造出很多谣言，说我是做了大案了，否则不可能跑了不回来，还说我是当地法轮功的头，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年头多了，还有的人说我可能是死在外地了等等谣言。从被迫害流离失所之后，我心里一直有一点怕心，不愿再面对那些残暴的恶景，不愿再回忆那一段痛心的经历，总是以自己还肩负着做资料的项目没有同修来接替为由，
不愿回去面对现实。在当地一个资料点被破坏之后，有几个同修愿意来接替我的工作。我用了一段时间把做资料的技术交给了这几个同修。一个同修提醒我应该把修炼的路走正。我当时还在思想中保守着一个顽固的观念，认为邪恶势力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被绑架，或者被严密监视起来。其实这些思想都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现在到了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劝三退救众生更是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样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的状态，也成了自己救人的障碍。一方面是常人的不理解，工作和家庭的环境都没有处理好，另一方面是让常人对大法没有信心。作为在常人中展现大法形象的大法弟子，自己都长期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而被邪党搞怕了的常人，就是了解了真相，还是对三退有顾虑。看来是到了应该放下一切人心，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走正的时候了。回到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工作环境中去，那里还有很多和我有缘的众生在等待着被大法救度。我请亲属找当地的恶警头目讲理，讲明我当时被恶警迫害的情况，以及以后要起诉迫害我的恶警，这样先在人的这面用法律和道德来震慑恶警。这次请亲属讲真相讲理之后起到了明显的正面作用，我回家之后那些恶警再也没来找我。后来因为我连续几个月忙着做好常人的工作，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险些又让邪恶钻了空子。主管单位知道我回来了，派人找我到当地610说明情况。其实我可以选择不去，当时就有一念要讲清我被迫害的真相，清除诬陷我的谣言，同时救度那些被中共邪党控制的人。到了那里，我讲了自己修炼大法之后驱兵健身的收获，揭露恶警酷刑迫害我的残暴行径，消除了诬陷我的谣言。他们多数人只是在心里感到佩服和同情，最后说了一些回去安心工作，有困难可以找他们帮助解决的伪善话。可是没有想到我的事被他们其中一个恶人报到上一级邪党部门，下令要绑架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周围的同修也都帮我发正念。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整点发正念时，当地发生了轻微的地震，有的敏感的常人迅速跑到房子外面的空地上躲避，可是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时在家里发正念的同修都坚持发完正念，后来有同修说，因为你回来，在另外空间中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正邪大战，可能有很多邪恶因素被销毁掉了。由此我悟到，一个大法弟子能够走正修炼道路，对当地众生能否被更多的救度真是非常重要。二，遍地开莲花，同心救众生。当地有家用电脑的同修很少，少数几个有电脑的同修却因为使用电脑玩电脑游戏，长期不做三件事而被邪恶绑架迫害。很多同修还是处在等靠要的状态，一部分精进的同修是因为被技术障碍，想做资料却又力不从心，这与我这个懂技术的同修没有做好有直接关系。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就找到精进的条件适合的同修，建议他们买电脑看明会，自己做资料。我可帮忙购置电脑和打印机，安装好加密系统和安全上网软件，给没有电脑使用基础的同修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上明会下载资料，再用几分钟就可以学会打印资料和刻录光盘。同修们感觉很容易，都欣然同意。说起来很容易，可是遇到的干扰还是很多的。第一次有同修同意买电脑之后，我就把之前从电脑商场装机单给这位同修做参考，可是他一高兴就拿出钱来给自己的亲戚帮忙买电脑。这个亲戚 找到一家邪党部门的家属经营的电脑店，给这个亲戚灌输了很多邪党的思想。买回电脑之后，却被这个亲戚整天用来玩电脑游戏，同修却因为自己工作忙，很少有时间用得上。经历了这一次挫折之后，我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训，尽量帮助同修买电脑，而不用亲属参与，避免被邪恶钻空子。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准备自己出资买电脑时，不修炼的儿媳妇认为婆婆浪费钱，多日不和婆婆说话了。老同修从中修去不平衡的怨恨心，买回来电脑后，儿媳妇却又高兴地和婆婆和好了。教技术是借鉴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交流稿，让花开满园的方法，让学技术的同修记笔记，当时记不住的技术可以过后看笔记，当然也避免不了过后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就需要教技术的同修及时帮助修正。一位农村的同修买了电脑之后，一个小时就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资料、打印周刊和真相小册子，这样一个乡镇的等靠药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还可以及时看到师傅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让同修们跟上师傅的正法进程。当地农民秋天的收成都很好，几乎没有受到北方春季干旱的影响，这应该是当地农民多数都明白大法真相的原因。一个小资料点就像一朵清香的莲花，驱散遮日的阴霾。大法弟子的凭借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开创出一片片湛蓝的天空。三，智慧讲真相，慈悲劝三退。听过我多年讲真相的老父亲了解大法真相，也知道邪党的腐败，九评也读过了，就是不同意三退。我一度想放弃再给他讲了。这次我回来重新圆融好工作和家庭的环境，父亲终于同意用小名退出邪党组织。一个我熟悉的老教授退休在家多年，接到海外大法弟子的真相电话，气得在电话里骂人，还打电话告密，警察说海外电话我们不管。几天之后，老教授就不小心用刀子切伤了自己的手。我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买了礼品去拜访他，看到他家里还有电脑，老教授常用来看新闻，我认识到这是个救人的好工具，借用电脑上网，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搜索动态网，用搜索到的加密连接打开动态网主页，从那里下载了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器等突破网络封锁软件，从网上下载了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安装好之后备份系统。老教授看我很懂行，诚心感谢并邀请我以后专门负责他的电脑维护，我教给他破网软件的使用方法，这样每天看大纪元和人民报的新闻就成了他的嗜好。几个月之后，他就完全明白了真相。上次我给他维护电脑时，就用他的电脑连接到退党网站，请老教授自己起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又一个明白真相的众生得救了。这是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海外大法弟子的辛苦付出。以上是我的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当然我还做得不够，还有没放下的执着，还有没有认识到的人心，但是只要记住师父讲的法理，坚定正念，讲清真相，大法弟子们一定能结束这场迫害，让更多的众生都能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倔农妇终于点头了。一天，在医院门口同一位农妇相遇，她是来给孙子看病的，看上去50来岁。农妇兴奋地对我说：“她孙子的病好了，明天就准备出院。”我想，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可能就是有缘人。 不能错过告诉他真相的机会。我趁他高兴之余说，大妹子，咱们见面是缘，告诉你一个真相，现在全国都在传三退保命的事，你听说过了吗？他回答，我入过少先队，在家里早就听说了，不过我不信，我什么都不信。看上去他对我说的话不屑一顾的样子。我接着他的话说，你什么也不信，那总要信个什么吗？他笑说，我只相信自己的命。我想，这个村妇还真有点倔，他的根子在哪里呢？不就是背后那个党文化的邪灵在控制他吗？去到他头里那个邪恶的无神论和唯物论，就回到他正的一面上来。于是我顺着他的执着说，你相信你自己的命，那不也是相信神吗？你的命是谁安排的？人和人，谁和谁的命不都一样？人生出来就有男有女，还有的是生出来就畸形的。有的人一生做大官发大财，有的人一生穷困潦倒，有的人要饭还要不着呢。你说这都是谁安排的？告诉你，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由神来安排的。那个邪党用无神论和唯物论来毒害百姓，其目的就是让你不相信神的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只相信眼前的物质利益。所以人没有了敬神信神的观念，为了钱物就可以无恶不作。你看现在人们道德成什么样子了？他原来总是摆手摇头的，随着我一步步的深入讲真相，他渐渐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救了。我接着讲，世间讲缘分，咱们俩相遇就是缘分，我们这一生可能就见这一次面。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可能就是一个神在告诉你天机，你怎么能拒之不理呢？错过这一次天机，你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对你是多大的损失和遗憾呢？听老哥的吧，真的是为你好。他抬起头来朝我笑了笑说，好的，就听老哥的，把那个邪恶的少先队组织退了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
心与美 Thank you.